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亲情不断电的亲情会客室。坐在我面前的是小芳姐妹。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亲情不断电。
是，那我们也很高兴啊，连续两天来听你个人的生命故事哈。
是，
觉得真是每个人的生命故事里面，若是缺乏了神的话啊，就没有转机了。
是的，
那神呢，好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起了一个转折的，让我们生命有一个翻转的一个契机。
对，
哈，
是的，
他就是把我们生命从一个完全一个混乱的状态里面，到了一个有序的状态里面哈。就是把我们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为什么要奋斗啊，我们的为什么要这样生活啊，而带到了一个生活有方向有目标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领域里面去了。
是的。
嗯，那我特别想知道啊，小芳，在你生命当中呢，除了第一次的这个受洗哈，有一个就是很简单很单纯的一个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到你第二次的受洗这个过程里面，你说你大概经历了六年的时间哈，那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再一次决定我还要重新的立定心智要跟随耶稣呢？
对，其实这个第二次的受洗的选择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
嗯，
因为我第一次受洗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单纯的心智，觉得好像大家在讲都很好，那么既然大家都说好，为什么我不要呢？
嗯，
那么好，我就接受了。
是，
但是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并没有这种真正重生的生命，然后我也没有过这种教会的肢体生活，我也没有建立个人和神的关系。
嗯，
其实就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嗯啊，对，我们一直说挂名基督徒哈，
对，
但其实就是说还没有真的认识神，
没有
还没有真的在神里面品尝到那个甘甜的滋味或者生命经历的那个过程。
对，是这样的。嗯，第二次的受洗的时候，经历了这六年的旷野，
嗯，
然后经历了这个婚姻当中出现的这个变故，就是说在世界当中的那颗心，那双眼睛被神带回来了
啊，
回到了神自己的身上。这个时候开始呢，进入到了教会的肢体生活，然后也开始学习圣经，也慢慢的开始操练自己的祷告，神就让在祷告当中更加的来经历他。到了2010年的8月份的时候，正好教会呢有一次受洗的安排，
嗯，
那个时候呢，我的内心当中就觉得我这一次的是真正的重生了，所以我要接受一次重生的洗礼
啊。
正好呢，很感恩，就是那个时候我问我的儿子，
嗯，
他愿不愿意跟我一同受洗。后来他说，妈妈我也愿意。那好，那我们就在那一天又重新的，我们两个人在那一天接受了这个浸水的洗礼。实际上那个日子对我来说，我觉得才是真正的重生了啊，真正的就是有了这种悔改的生命，有了这个印记。
是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接受这个信仰，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生命的救主，离我们逐渐的成圣的过程还差得很远。
对，
那么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来靠着神的恩典，
嗯，
靠着圣灵的帮助，
嗯，
靠着神话语的扶持，还有肢体间的这种彼此连接，我们才能够在这条路上一直的走下去。
是，
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艰难，
嗯，
苦楚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信心包括我们的生命呢，才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试炼，就会慢慢的成熟起来。
嗯，刚才说到第二次受洗的这个时间哈，时刻是跟儿子一起的经历的，
是
吗？
是是
是。那我很好奇哈，
嗯，
那就是孩子是怎么样，你可以带动孩子跟你一起来认识耶稣的和经历耶稣的呢？
这个其实第一次我去教会，其实我就开始带着孩子去了。
哦，
那个时候他也只有7岁吧，
嗯，
他就开始跟我，
嗯，
所以在他的脑海当中是有耶稣的。
嗯，
然后是有教会的概念的、
哦、
只是后来妈妈不去了，所以他也就无所谓了、
嗯、
那么当我第二次被神带回来要进入教会的时候、
嗯、
在这之前等于经历这个婚姻当中的这个变故的时候、嗯、其实孩子是跟我们在一同经历，
嗯，
他也在这个其中，他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家里的这种变化、
嗯、
其实我们这种变化对他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因为他那一年正好是小学升初中嘛，
哦，
对，还是很大的、
嗯嗯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懂
他懂事了，他正好十三岁，
对，
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从内心当中觉得非常亏欠孩子、
哦、
但是实际上呢神也让孩子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也经历神自己、
嗯、是，
那么后来他就开始跟着我去教会，你看这个过程当中按说十三岁十四岁的孩子他正是开始青春叛逆了，
对，
他开始有自我的认识，然后他可能会就是对妈妈的话不是那么顺服
很多，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孩子就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拒绝跟父母去教会，
对，
对，
是这样的，但是我的儿子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跟我
一
同走进教会、
哦、
我受洗他也受洗，所有的教会生活都是他跟着我一起参加的，
所以这也是恩典、啊、
真是神的恩典，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好像是一个苦难或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哈、
嗯嗯嗯，
往往我们在这个时候呢看不到其实神的祝福，
是
当我们经历过后、
嗯、
我们再回首看的时候、
嗯、
才知道一路走来、
嗯、
神的祝福和恩典是伴随着我们的那个痛苦的过程
的，对
的、啊、
对的，
真是这样，
就是神是没有离弃我们的，
没有的，真的没有，就即便是你再苦再苦再难的时候、
嗯、
可能你自己都觉得已经完全绝望的时候、
嗯，
神仍然与我们同在，
是
啊、
嗯，
只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是需要经过这个过程、
嗯、
我们的那种悖逆和顽梗才会真的降服在神的那个全能之下、
嗯、
我们才会有一颗顺服的心、
嗯、
当我们顺服回转归向神，我们不断的经历他，我们里边才能生发出对他的敬畏，
对，
敬畏才会有了那种爱，
对
啊，真是这样子、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嗯，
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其实真的是切实的是需要经历神的，
嗯，
若是这个信心没有经历这样的操练哈、
嗯嗯、
你那个信心很难说在一些环境来临的时候你能站立得住、嗯、
对，是的， 那再说回到你自己的这个经历里，就是你在你跟孩子的关系当中啊，
嗯，
因为孩子我觉得一直跟着你好像很亲，
是
不是，
是是，
他愿意跟着你一块去教会，愿意跟着你一起去出席，这种不是一般小孩他可以认同的，
对，
或者说一般小孩可以
接受的
对, 对，所以呢他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我觉得跟你对他的影响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你平时在家里面的怎么样跟儿子去相处的呢？
哦，这个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
嗯，
我呢然后因为不认识神，但是也会呢努力的去学习一些啊，
嗯，
如何做妈妈呀，如何跟孩子处理这个关系这方面的知识。
对，嗯，
那么有一次我曾经就是听到过一篇像一个报道一样，
嗯，
然后就讲就是说妈妈跟孩子哈，尤其是男孩子，
嗯，
就说你一定要成为他的朋友，
嗯，
就说这个孩子他的心愿意向你敞开，
嗯，
他愿意跟你说实话，这个其实就是他愿意把你当做朋友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真正了解到他内心的需要，
嗯，
你知道他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嗯，
你才能够对症下药，
对，
该怎么样的引导他。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认识神，嗯，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我说妈妈愿意成为你的好朋友，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你告诉我实话实说，不要撒谎，我说妈妈都会不责备你，都会跟你一起去面对你面临的这个困难。
嗯，
其实他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强调，一直在讲这些，
嗯，
这个孩子呢当然也很顺服，我很感恩神给我一个很顺服的孩子啊。他上学呀，学习呀，跟同学相处的关系呀，包括他个人的这种品质上的东西，他都是在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环境当中。那学业学习上我从来都不用我操心，因为他一直都是学的，
嗯，
学习很好，
嗯，
然后呢他这个孩子呢又是那种就是跟人相处的能力又蛮强的
啊
所以他总是在小朋友啊，
嗯，
在同学当中像一个小领袖一样哈，
啊，
大家都愿意跟他在一起，
嗯，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孩子呢他身上就是一个特别闪光的地方，让我觉得非常欣慰的就是他常常的能够去怜悯那些需要的人，比如说他在学校里，
哦，
那时候他上学的时候，
嗯，
小学阶段其实我们把他送寄宿了，
嗯，
等于6年的时间他是在寄宿学校，
哦，
只有周末才回来，
哦，
但是他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就说他们班里边转来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外地的，
嗯，
然后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有口音，
嗯，
他性格呢又比较柔弱，
嗯，
不是那种特别的外向的，
嗯，
没有什么朋友，
哦，
他一说话有口音大家就嘲笑他，好多同学就不愿意跟他来往，
嗯，
他每天就很孤独。我儿子就说，妈妈你知道吗，我看到这样的同学我心里就特别的可怜他，他们不愿意跟他玩，我就主动去找他玩，
哦，
他说我去找他玩的时候我们好多同学就开始和他玩了，
哦，
你看我就觉得他其实很小吧，
嗯，
可是他里有那种非常好的一种品质，
对，
这种品质可能好多成年人啊，
嗯，
也许你受过很好的教育，
嗯，
但你都不一定有，
是的是的
是，
嗯，
我就觉得这一点是我非常欣慰的，我觉得这一点一定要好好的保护他，
没错，嗯，
因为这个神，嗯，我们的神就是一个好怜悯的神，嗯，
对
吧，
对，
每一每他跟我讲到这些的时候，
嗯，
我都会真是不惜言辞的去赞美他，
嗯，是
去夸奖他，然后去以他为傲，
对，
我就觉得这样子对他有一种正面的鼓励，他就知道什么东西是善的，
嗯，
什么东西是美的，
嗯嗯
啊，当然了，如果是他犯了错误或者有什么的话，
嗯，
那我批评起来也是非常严厉的，
嗯，
啊，
嗯，
我也就是会责备他。那么后来信主以后呢，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求啊，
嗯，
祷告求的是什么？是求神给我们如何把孩子带到神面前的智慧。
嗯，
其实你知道，我们养孩子，我们尤其中国人，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养孩子，是你认为对的，
对，
你就这样要求他。但其实我们所认为的对，不一定是对的。那么我们当认识神以后，我们知道对照着圣经的真理来教导孩子，那个才是最平安的，因为我们把孩子交在了神的手中，他就会一生有平安和喜乐，
嗯，
所以呢他有一些事情出现的时候，你比如说他也青春期啊，也早恋啊，
嗯，
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哈，
哦，
啊，但是感谢神，就是说他因为从小他会跟我说实话，
嗯，
他会告诉我，
嗯，
我从来没有责备过他，
嗯，
说这个你是不应该的，
嗯，
我会跟他讲感谢神，
嗯，
因为你很正常，
嗯，
你有正常的这个取向，
嗯，
再一个说明你还是很有魅力的，
嗯，
所以才会有女孩子人家愿意喜欢你，
嗯，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他这些年一直跟我在教会里边，查经没有一次落过，主日没有一次落过，所以神的话他非常清楚，他知道他的原则和底线，知道神的要求，在这个当中他应该怎么去处理，这是知道的。但是毕竟他还是个孩子，他属于青春萌动，情窦初开，对吧？
对，
那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说你不能去，你不能做，因为你这么说其实呢也没有任何用处，然后让这个孩子内心当中他抵触你，反感你，以至于以后不跟你说实话，那就麻烦了。所以我更多的是用膝盖下的功夫，我来跪下来为他祷告，我求神救这个孩子，救他脱离这种情欲的试探，脱离这种罪，脱离这个黑暗的权势。若是他真的禁止不住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你一定要干预，求你哪怕你审判他，你都不要让他落到罪中，以至于他这个罪陷到这个罪里，他一生会为这个罪付代价。
是，
我就一直这样。但是感谢神，神特别奇妙，那一段时间其实我们已经来到加拿大了，后来我有一年的时间我就回国去继续工作，就他和我先生在加拿大，那个时候就是他初恋的那个日子哈。那段时间我一直迫切地为他祷告，特别担心这个孩子哈，
在
这些我又不在身边，先生又没有信，对吧？那怎么办呢？我只能祷告了，我就依靠神。每一次就是他和这个女孩两个人，比如说他们要去看什么烟火晚会呀，是什么
的，要去出去，
要出去，总是能让我周围的朋友看到，就会把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发一个照片，就传给我了。每一次发给我的时候我都特感恩，然后我就会给我儿子发一条微信，我说你现在在干什么呀，他就说妈妈我在跟谁谁谁在一起，我知道他不会跟我撒谎，我很欣慰，我就告诉他哦没关系，我说你不能太晚，要早点回去，怎么怎么样，就给他一些教导。
向左向右，谁来牵着我的手？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看求耶稣引领我，我虽软弱，主帮助。
很奇妙的，就是大概也就不到一年的时间
哦，
正好有一次我来加拿大，
嗯，
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啊，你们现在，
嗯，
他就跟我说，妈妈，我觉得吧，这个女孩她做什么事情我很不能理解，
嗯，
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你看哈，他要是说为了去考一个英皇的一个考级，他可以四天不来学校上学
哦，
然后就是为了考这个，
嗯，
我儿子就说，我就觉得学生不是学业最重要吗，
嗯，
钢琴这个东西难道就是那么重要，可以让你四天不来上去考这个
哦，
然后他就会觉得在这方面我和他很不一样，然后我就知道其实呢神带领他慢慢慢慢他会看到一些东西是让他、
嗯、合适还是不合适，
哎，他就有一个、
嗯、他能不能够接受，
他能够接受不接受，
对对对，
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相信吗，我说妈妈一直在为你祷告，
嗯，
神还会让你看到一些，然后就会让你知道这个不是出于神的、
嗯、
是出于你自己的，
嗯
啊，但是呢这个经历是好的，
嗯，
因为你经历了你才能够知道，后来好像也就一个多月，有一天放学回来非常生气、
哦、
非常沮丧，就把那个书包往桌子上一摔，
嗯，
跟我和他爸爸说，爸爸妈妈我告诉你们吧，所有的都没有用，都是假的，只有好好学习是最重要的。从那天开始我儿子开始真正的发力学习了，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已经是高二了、
哦、
高中
二年
级的下半学期了、
哦、
我记得六月份嘛、
嗯、
就是上学期已经马上结束、
嗯、
然后呢高二的下学期就要开始了、
嗯、
你知道这边大学申请高二下学期和高三上学期的成绩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但是你看神的那个点呀真是不误事啊、嗯、就让他一下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哈、
嗯、
他明白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
嗯、
是人家跟他分手了，
哦，
人家那女孩说什么呀啊、我要考试了，要那个上大学了、
嗯、
我要预备自己、
嗯、
要努力学习，你不要再老找我了啊、
嗯、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老是玩啊什么的没什么意思、
嗯、
我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嗯，
然后人就不理他了、
嗯、
你知道吗，失恋了，
失恋了，
你被人家给那个什么了你知道吗，被人给拒绝了然后就很那个沮丧、
嗯、
然后开始就发力学习、
嗯、
因为后来我才知道我儿子拿到大学的 offer 以后他才跟我讲、
嗯、
就说人家告诉他的不好好学习的孩子、嗯、人家是不喜欢的、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好好学习了、
嗯、
后来最后我儿子就是这个成绩就很好，然后最后就上了这个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嗯、啊、
哎、
所以你看孩子的经历也是常常神就是那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神、
嗯、真是
真是这样、
嗯、对，
有时候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早恋就是洪水猛兽一般哈，其实他经历了这个事情，因为你不知道神借着这个事情要怎么样的兴起你的孩子、
嗯，
其实我觉得我儿子就是神让他经历了这个、
嗯、
最后你看就变成了他一种学习的动力了、嗯、
是，但我觉得你在这个当中也起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啊，就是说你没有去压制他，
对，
压制他的情感，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洪水来了我们要疏导嘛，疏通嘛，
对对对对，
而不是去堵他嘛，
对对对，
去解堵他，你不可以啊，你不可以怎样的控制他都没有用的，
对 对, 对，
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情窦初开是很自然和正常的事情，
没错，是，
但是呢怎么样引导他和疏导他，我觉得像你这个用膝盖和眼泪为孩子祷告的母亲、嗯、我觉得就是把孩子的成长都交在上帝的手里面，
对，
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非常重要、
嗯、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去说什么说教，
嗯，
其实更能够让他里边的那种逆反反而就被激发出来了，
没错，
而且包括圣经的道理也是，你告诉他了，
嗯
啊，你引导他了、
嗯、
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本分、
嗯、
但是那个结果我们真的要放手交在神的手里边、
嗯、
我们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你要操练、
嗯、
就是我们要凭着信心来相信神在掌管他们，
嗯，是，那如果要是说孩子是成长我们需要放手哈、
嗯、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的痛苦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不要抓着那个苦痛哈，我们也要放手，
对，是，
对，
真的是、
嗯、
但是这个放手是很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
对,
对，
真的是，就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个过程，就是当我自己抓着不放的时候哈、
嗯、
你知道那个时候神是没有办法做工的，
嗯，
因为你只有放下了，你就我是被放下的那么等我放下以后神真的就开始干预了，其实神要的 你说神不能干预吗？不是，神是、嗯、他什么做不了啊。
但是我们抓着的时候，神是没有办法的。
你抓着的时候，神就不动。为什么呀？因为神要、嗯、神让一切的环境兴起，是要让你自己得着的，是造就的是我们这个人、
嗯。
神的那个时候啊，他一定要让你把这个学会学到了、
嗯，
真的对你的生命得造就的时候，
嗯、
他才会转变、
嗯，
才会扭转这个、
嗯、
这个局面。那么我们这样的个性的人哈，
嗯嗯、
那是必须被打死在那个低谷低谷然后才可以、
嗯、
因为但凡有一点点哈，那真的是不行的，
嗯，
马上那个自我的东西就会起来了。
对，
当然我现在仍然是在这个不断不断的这个被这个操练和练进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但是真的就是说你越这样的渴慕神、
嗯、
然后神在你生命当中让你经历他更多、
嗯、
那么你自己呢也有这样的信心，还有就有这样的敏锐度、
嗯、
包括对罪的这种 敏感、
嗯、
啊、
嗯、
过去我们很多时候做了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在罪中，
对，
我们还以为这样是对
的， 是， 是。
那么其实就是说当你亲近神，就是圣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嗯、
光照你，就会照出来你自己内心当中、
嗯、
在这种心思意念里边的那些个罪，
对，
都要显明出来。
对，
但是每一个你都要被对付，真的，因为人若不圣洁，你没有办法见神的面的。
是是，说到这个对付这个罪哈，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能再谈一集呢。悔改，让我们在神面前真正悔改啊！
对对对，
像小孩子一样知错的时候，回到他的父母面前来承认我们错了，
是是是，
我做错了，做错事了。那我觉得这个还真是需要有一集的时间
来谈这个问题哈。
对对好，
是的，是的。
那么我们下一集继续来谈，就是怎么样悔改向神，
好，
怎么样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
好的，谢谢，
谢谢小芳，
谢谢。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